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一天，也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时间，给我们一天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并且在你的教训中间，我们愿意实行在教会中间。愿主建立我们教会中间侍奉的力量，也把所有属灵的领袖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是靠你的恩典跟你话语的真理，我们而建立教会。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上个礼拜临走的时候没有时间把作业规定，所以后来请薛弟兄传递给大家。这个画的很有意思啊，还有 color 的啊。那我第一个问问题，这个 exercise 这个练习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有。
为什么？怎么帮助？在哪里啊？思考的过程，这个是训练我们思考。因为上次我跟你说，我们准备那三十个题目方法是什么 ？By association， 一个连一个连一个，当中并不是完全是 logically development， 对不对？我看这个余弟兄对吧？他的很显然的，他是把一些问题呢，把它从干枝干的角度里面连出来，哪一些是干，哪一些是枝啊？但是这个图呢，你就看见干跟枝的关系，并没有每一个都发展出去，这个呢？就是主干有一个，主干有一个啊，然后呢，每一个枝子连出去啊，这样子当然不是那么 artistic， 但是蛮清楚的。这个就是你女儿说做的不好的，这个画的难看的，其实很清楚，因为它从 trunk 发展出去啊。那这个我觉得最有意思呢，他把根也画出来。这个经过一些思想，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你为什么把根画进去？
这个树一定要有根啊，如果没有根的话，树是死。
对对，那你的根用的是什么？
是耶稣基督的 example。
呀，跟他的提醒。对。
我觉得要有学他的 humility。
呀，很好。
这是生命的问题。
很好，很好。这个呢，其实每个人做的都是对的。因为这是你的思路，我没有权利来改变你的思路，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头一个问题，你做对你有好处，有好处为什么？想过，想过呢就变成你的东西。现在以后你讲侍奉的时候是余弟兄讲的侍奉，这个严弟兄讲的侍奉，你们每个人讲的不会完全一样，而且不应该完全一样，因为每个人思路，我从这里联想到那里，跟这里发展到这里是不一样的。也无所谓对错，也无所谓好会好坏，只是呢，有些人看了这个图容易接受，有些人看了那个图容易接受，都接受了就好了啊。进去以后，他经过内化的过程，那他的事情出来又是一套，没有问题。这就是这个神话语的奇妙处，不需要两个人翻版。所以刚才我们刻意闲谈的时候，跟这个薛弟兄也提了，讲到切记。模仿啊，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拿来做 template， 看别人怎么样develop 他的思路，看别人怎么开始引题，看别人怎么 drive at the conclusion， 这些可以学。但每个人讲到有每个人讲到的习惯。明天我们教会有一个，因为宣教周，请一个宣教的弟兄来讲道，他死也不肯把他的大纲给我，他说我到时候再给。因为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愿意把大纲拿出来，因为大纲一目了然，他缺少这个悬荡啊，没有 suspense， 没有 suspension， 没有这个 suspense 的话，他不能够引人注意。我知道一个问题，所以他不给呢，我也不勉强。那有些人喜欢清清楚楚告诉你，我就是这样讲的，然后一步步讲出来，你反正知道，就是让你知道这些东西。他的 style 不一样，所以呢，他说。而且我问他说你什么题目，他说题目不重要，耶稣讲这段也没有题目嘛，对不对？所以个人的 style 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怎么样 style 的老师，他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我们经验多了以后就可以判断。所以等到自己去做教导的工作或者讲道的时候呢，自己 create 你自己 style， 最合适你穿的就是你的衣服。你知道吗，你送别人衣服哈，不要随便送。有些人送我衣服，我一穿起来就像他，你注意到没有？ 因为送你衣服的人就是他自己喜欢的衣服，但是除非他跟你捣乱，他不爱穿的衣服送给你那不算，他爱穿的衣服他喜欢那个 style 他送给你，你穿起来就像他。有些可以，有些不能接受。我一次到圣路易去，去的时候没想到那么热，结果临时没有买衣服，就我送你两件衬衫。他说你不介意的话，我刚刚洗好。我说反正就是一两千也用。结果他回来我就带回来了。那个衣服一穿呢，就是他，不是我。size 跟我一样，我穿起来当然无所谓，都穿得上很好，我也不太很讲究，一穿就是他的样子。我就常常每次穿衣服就记着他。啊，真的啊，是一个蛮好的朋友，他送我衣服我也不在乎，旧的穿过也不要紧。但是呢，每一个人衣服都是不一样的，合适他的个性，不可能不要随便换衣服穿，啊，不太容易的。因为你会选择这个 style 跟这颜色，就已经有你的选择在里面，你不可能把别人的衣服拿来穿得很合适，啊，讲道也是一样，教导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我自己教课呢，最重要一件事情。我也常常讲 IBS 建立的理念要建立在 mentoring 上面，啊，mentoring 不是我空降进去，是你自己找到的 mentor，啊，这以后慢慢讲。 mentor 就是你能够接受他带领的，就是你的 mentor。 哎，桌子里面有没有教，有没有做好讲义，做好功课，啊，没有也不要紧，不要紧都可以，啊，没有关系。那有机会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你们这样写的，有些人分成三层，有些人分四层。这个是严弟兄，是有个主干，主干呢大概就是，我相信你们都会发现耶稣的教导多半是放主干上面，对不对？是不是不是放在根，就放主干上面，很简单。那我自己分呢，如果按照时间分，这个分法也可以不同分法，我比较喜欢按照人分，按照时间分。所以第一个出来的耶稣基督，然后彼得出来了，彼得就很自然两只出来，一个是这个 ministerial， 这个一个是话语执事，一个是所谓圣工，就分开，跟这个事工分开。然后保罗干什么呢？保罗怎么回事呢？保罗的思想建立在什么事情上面呢？啊，这个有很多的考虑。没有人做两个 trunk 的，有没有做两个 trunk？ 没有。或者你这方面彼得出去了，这方面保罗出来了，啊，彼得又分出来，保罗又分出来，这两条路呢？有没有人根据这个思想的？你是不是根据这个思想？你这边画的是六跟十六啊？哦，这个，嗯哼，是 OK。其实我也尽量一组一组在一起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注意到了，比如说这里呢，从24出去的24、25、26、27、28连在一起一串啊，你看见一串。啊，这个呀都是有的。哇，这个一定还特别用 white 把它涂到你的写字。呀，它以二三分出去了。二三是什么呀？
执事有多
少？呀，嗯，对对，二三就是彼得的话，两个支分出去了。啊，你就做这个东西，我看见了啊。所以从二三分出去，大概是想到彼得，一个讲圣公，一个属公，啊，一个圣公，一个事公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反映出一个人思路啊。呀，你也是这样写的，二跟三分出去了，是吧？其实你要想彼得怎么，保罗怎么接上去呢？保罗讲的是哪方面呢？我自己的话就会第一节彼得高一点，保罗出去主干这些主的教训啊，这样分去啊。当然每个人我说过都不一样的，也不要紧的啊。好，那今天我们把 diakonia 的字呢给大家整理过以后，就变成你们个人东西了。那现在今天我要讲的呢是这一份，请大家发一下吧。今天要讲 dolos 这个字。那我跟大家也说过这个给一份给我。好。这个每次读词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个leading question， 至少呢是为什么要读这个词啊。那我读读录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在我读侍奉这个词之前，在我读整个的侍奉概念之前，因为我蒙召的时候就有一个年长弟兄告诉我说，这个耶稣基督的仆人 啊，在保罗书信里面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因为我刚刚出来蒙召侍奉主的时候，就有年长弟兄讲罗马书给我们听，还要讲其他的书啊，其实不是讲罗马书，陈泽信给我们讲的蒙召的使徒，他题目就是蒙召的使徒，不是蒙召为使徒，蒙召的使徒。然后他讲了以后呢，就有人提出来，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用两个字，一个叫做使徒，一个叫做仆人。啊，他有时候讲是使徒，有时候讲他是仆人。那不用使徒做呢，用仆人。那仆人这个字呢，叫做 bondsman。bondsman 这个字呢，应该是翻作奴仆。啊，就有人，当然，如果你们读过尼托生书，读过尼托生全集就知道，早期时候尼托生很喜欢自己称作耶稣基督的什么家奴，他喜欢用这个字家奴。什么叫家奴呢？大概是指的约瑟在法老的王宫中间做宰相，但是他监管法老的全家，家里的事情也是他在 manage， house manager。 许多有钱的人是这样子的，有财富的人或者是家产很多的人，家里需要一个 manager 啊，那是找个 可靠的人，信得过的人，忠心的人。所以这个尼托生自称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家奴，是管理家里的事情。他的口气是很谦卑的，不管神的国的事情，是吧？家奴。那家奴这字它的来源就是根据 bondsman 这个字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字不是一个很高贵的字， bondsman，尤其是在罗马当时社会，有些人的确是奴隶的，那是 bondsman 啊，不叫做 slave， 叫做 bondsman。 那其实现在的翻译有些地方就直接翻成 slave 啊，因为这个字是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 bondsman。 那么头一个问题我问的，你注意到这里的问法啊，这里的 attack 这些字的问题跟上次讲 diaconia 不一样了， approach 不一样，我故意选一个不一样的方法。上次是我们用问问题的方法来找答案，这里呢是找出答案以后来编成一个教导性的讲义。我今天忘记带一件事情，其实呢我做的准备工作中间有一些半成品的时候，我应该拿来给你们看。什么意思呢？在我读词的时候，我把所有经文先抄出来，当然现在很简单了， computer 都可以帮你做这事情。那我还是用死功夫，因为我喜欢读圣经，所以我先把经文列出来，然后把每一个经文呢，当然我就省了好几步，去读的时候就立刻分类，这节经文该归在哪里，这节经文该归在哪里。很少有经文我是归两次的，有时候也不需要，因为其他类似经文一处归这里一处归那里就好了。什么意思呢？你们会注意到在这个讲义里面把很多经文都列出来了，大部分经文都列出来了，只有几个经文没有列，是什么呢？是第三章第三个 page 啊，你注意看第三一个杂类，也是 bondsman 这个字，或者跟 bondsman 有关系的 to lose to leo 这个字。临前七章十五节说不要受拘束啊，或者说受管于世俗小节之下，是加拉太书四章三节，意思是有关系的。其实受管呢也应该放在受管理，也可以放在前面，就是说被小学所管理啊，被哲学所管理，做哲学的奴仆，啊，应该可以放在做哲学的奴仆，我们可以改一改啊。奴仆的定义大概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配置第最后一个，你是谁的奴仆？奴仆的定义，做谁的奴仆？做什么的奴仆？可以加上做律法，做这个小学的奴仆啊，也加上去了。加上他说四章八节九，做小学的奴仆啊，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那这里呢就是我说先把那个经文呢都列出来，然后一个去读，读的时候就把它扔进去扔在框子里面就归类，这属于 computer 很方便嘛，你把它搬个家啊，搬个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然后呢这一组类似的做一个总结，这是讲什么啊，就变成这样一个大纲，也不是大纲了，一个分类的索引啊，这个就不是直接从问题来了，就是等于是做那个树一样啊。所以这里呢我们你看看看几个大的题目，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一共是分作四个题目，其实后面呢就比较小一点，五六七一共七类杂类，把所有的几十处经文呢变成七类啊，就很好思想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单独独立的， 也是我读这个字的最早的兴趣啊。谁会自称为奴仆？读利奥，你看罗马书一章一节，加拉太书一章十节，都是第一章 introduction 里面，腓立比书一章一节，提多书一章一节，雅各书，雅各也自称是 Doulos 啊，还有彼得后书，彼得也自称他是 Doulos， 还有就是犹大书 Doulos， 还有启示录约翰自称 Doulos。 所以可见在早期教会里面称自己做耶稣基督奴隶的人还不少。这个字当然跟当时社会制度有关系。 Doulos 这个字啊，不是个高雅的字，是说你是一个，保罗不是讲吗，被囚什么，无论是自由的啊，或者是自主的啊，或者是为奴的，自主的希利尼人啊，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是社会阶级跟的分别。当时是在社会制度中间被许可被认可的，也是公也是公开这样说的。所以你知道像 Seneca 他是一个奴隶身份，他是谁啊，他是凯撒的老师，是 Julius Caesar 的老师啊，那个，但他是很有学问的。现在看他是一个奴隶身份。什么是奴隶呢？因为罗马东征西讨之后，把很多国家收归版图，收归版图以后，当中有学问有知识有才能的人都是奴隶。那些奴隶怎么办呢？杀了太可惜了，也没有规划的这个待遇太好了，所以就叫他做奴隶。那这个奴隶呢，在社会上仍然有一定地位，不是因为他的身份，而是因为他内涵。所以有些人啊，当然奴隶有奴隶的一个群体，一个 society， 有些人真正是做奴隶做 labor， 那是没有什么学问的，有的话就被提拔起来，常常做管家啊，来教导他的孩子啊，但是他的身份是奴隶。所以 bondsman 这个字在当时社会中间是被接受而且常常用的字啊，也没有人说啊，这个基督教怎么为什么有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基督教是怎么赞成奴隶制度？你听过这话吧？保罗说用 doulos 这个字，他完全搞错了。从前都有奴隶制度，但是怎么样对待奴隶却是不一定的。有些人对奴隶是非常好的，为什么？他是他劳动力，他为什么要对他，为什么要苦待他？有些人是拿鞭子抽的，有些人是拿食物喂的，不一样的。啊，当然主人得利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对于奴隶的关系呢，在社会上面也有知道有好的主人跟坏的主人，所以才会有这些当时文化背景中，比如说腓立门书，保罗把这逃奴阿尼西姆找到了，叫他送回去，希望说待他如弟兄，不要再像奴隶对待他。你看这些话呢，就是保罗在这些话语中间并没有否认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奴隶制度，但是他这是非常有人性化的啊。所以这个若是有人攻击基督教说什么你们怎么赞成奴隶制度啊，他是完全不懂历史啊，也不懂文化。那所以我说呢，虽然如此，这个奴隶总不是很高贵的名字，所以在保罗啊跟其他的使徒们常常自称是家奴。你知道路加福音这个地方就有很有奇妙的事情。路加福音二章西面自称也是 bondsman， 不晓得为什么耶稣基督奴仆啊，耶稣基督仆人。那么当然有一些用法呢，就是一种非常客气的谦称，可能是这样。所以第二第三的说法我不能完全找到那个历史的根源。比如说玛利亚自称是主的使女，也是 bondsmaid 啊，这个 bondservant 跟 bondsmaid 啊两个字，那这些为什么这样称呼我没有解释，我把它放在这里，因为我不太懂得，不能完全确定这两个字跟以上第一类啊，一里面的罗马书里面所提的罗马书加拉太书那些使徒们自称是奴仆关系在哪里，我不一定清楚啊。不过就是放在这里。主要的我想在圣经里面用法呢，第一像保罗像约翰像彼得啊，像雅各犹大自称是主的 bondsman， 我想在教会里面是有它的一定的特定的含义的。至于为什么西面还有这个玛利亚也用 bonds 这个字来 bondsman 来说 doulos 这个字来说，我就不太清楚啊，也可能这是路加的笔法，我们不晓得，所以这里不知道就不太说。 但是呢，同时也牵涉到当时代的奴隶制度啊。第一个是自称奴仆，表明他跟祖宗间一个隶属的关系啊。第二个呢，就是当时代的奴仆制度、奴隶制度，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所以在书信中间，很多地方提到为奴的、自主的这些分别啊，都在哥林多，这我都经文列出来，哥林多前书、加拉太书、哥罗西书、启示录啊都有。再有呢，在当时社会中间，百夫长的仆人啊，你记得那生病的百夫长啊，不，百夫长仆人病的，百夫长叫人来问耶稣啊，只要你一句话，主啊，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本来他是要耶稣说我去啊，因为他们说这个百夫长很好，对我们很好，所以呢，还帮助我们修建会堂。所以我们要他的仆人病了，我们去医治他。那他说你到我设下不敢当，就这段话。那里用的百夫长仆人呢，其实是他的奴隶。有一章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被巫鬼所附。那个使女，什么叫使女？就是奴隶啊，就是帮徒们。他的身份是奴隶啊。还有呢，很多别的大臣的仆人，这些都是当时在家中用的仆人啊，所以是奴隶买来的啊。另外还有大祭司也有仆人，大祭司也有仆人。这个仆人当然可能他大祭司嘛，可能不像罗马人这样的关系，那可能也是买来做奴隶的，也可能有外邦人，也可能是犹太人，不一定的。反正这些是仆人，不很尊贵的身份啊。那么在预言里面，《使徒行传》彼得引用约珥书的时候，特别用的字也是约珥书里面用的字。他说：“你的这个使女啊，你们仆人，你的这个呀，这个什么少年人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说这个这个说方言这些事情啊。”引用约珥书第二章。那这是当时的环境中间，一讲 bondsman to loose 就明白了，这是一个奴隶的身份。那有意思呢，耶稣也用了这个字，在他的比喻里面都是用 to loose 这个字，没有用 servant， 没有用 diaconia， 都是 to loose。 无论是讲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或者说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说他叫他的仆人去，仆人说回来报告说怎么又长了麦子，长了稗子，要我去薅把稗子薅出来吗？主人说不要，留着一起长，都是用的 doulos 这个字。这个字是在耶稣的天国比喻里面用的字 doulos 啊 ，doulio doulos， 王和仆人算账也是 doulos 啊。然后园户跟主人的奴仆。主人不是那个园户吗？租个园户，他来了一个什么，打了又伤了，最后欠他的爱子来吗？都是用奴仆这个字。然后耶稣说请客，王这个天国好像一个主人请客，君王请客，也是用的奴仆。奴仆出去大街小巷找人来，也是这个奴仆。按时分粮也是奴仆啊。那么以银子托付给奴仆也是奴仆。吩咐奴仆，主人往外地去。这两个是马可福音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跟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一样事情，但是用的字讲的内容不大一样的。那么浪子家中也有奴仆。那么耶稣讲到奴仆，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七章，奴仆之后在田里面做完工回来，主人说你先哪有是主人说你先坐下吃饭，我来伺候你，都是奴仆伺候。所以这一串呢，当然我们可以仔细思想，为什么耶稣用的字都是奴仆，不是 diaconia， 是 doulos 啊？你可以发展出你自己的想法，可能最简单就是当时的制度如此，每个家都有奴仆，好一点环境都有奴仆，君王当然有奴仆，大臣有奴仆，百夫长有奴仆，连祭司长也可以有奴仆。如果你要在这里引申，那么今天我们说在天国里的人每个都是应该做奴仆的，对于的主人是没有条件的，完全顺服，不管你愿意或者不愿意，你都要顺服的。这是 doulos 这个字所说明的意思。 那么当然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的，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七章应该第几章，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他们在那里辩论，耶稣说你们是罪的奴仆啊。那约翰福音第八章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他们忘记了好几次做奴仆，在埃及做奴仆。这怎么说呢？使徒行传第七章实体版的话里面就是我们在埃及奴仆，做奴仆，在埃及的身份的奴仆。他们又忘记了被掳之后他们是奴仆，最早巴比伦把他们掳掠的啊，不，最早亚述，北方是亚述，亚述把他灭了，以后巴比伦把他们灭了，都是做奴仆的。他们说我没做过谁的奴仆，他们回到了迦南地，回到了这个犹太之后，就认为自己从来没做过奴仆。耶稣没有去挖他的根呢，耶稣说你们是罪的奴仆，他们不服气，你们是，他们是亚伯拉罕子孙，耶稣亚伯拉罕子孙就不会做你们，如果你们的父是亚伯拉罕就不会做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跟他们辩论。所以这奴仆这个字啊，那当然历史的环境，那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啊，这个就是保罗对于做奴仆身份的人的教导，这一段我们应该等一下来看啊，我先跳过这段，因为这段呢在属灵这段呢为什么放在前面呢？因为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等到在今天我们读侍奉这个字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属灵的应用。底下第三个问题，你是谁的奴仆，这个字是今天我们要早上讲的一个主题在这里，但真正的应用是在第二大段第四节里面，所以我把这先跳出来不讲好不好，待会回来再看。那我们跳过那个就看第三，你是谁的奴仆。因为 doulos 这个字啊，讲到奴仆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身不由主的，我们不是像自己以为我是自由的啊。这个问题从耶稣跟犹太人对话中间，这个谁是奴仆啊？这个呢没有一个人没有办法完全做自己的主人，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以前我在教会，在这刚刚教会起来的时候来了一个弟兄，这弟兄呢他比我大几岁了，当时应该是已经到四十过头了，他就很不舒服很不开心，他呢在一家地产公司做一个业务经理，而且呢很显然最多就是升到他的 store manager 就完了，升不上去了，不可能再往上升。当然这是小企中小型企业，本来这个做地产的生意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地步啊，好像很了不起样子，但他自己个人的升迁呢他觉得是无望啊，薪水还不错的，但是呢他觉得有志未深，他觉得我有能力做更大的事情，他很不服气，他说我做人的伙计做了太久了，我不要，我要自己做老板。有没有听过有人说自己做老板？有多少人想做老板啊？你们这里我们中间人不多，而且多半有心侍奉主不会想去做老板了啊，我们没有那种要创业怎么35岁以前要怎么成百万富翁。我不晓得你们在35岁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一类的书啊说35岁以前是百万富翁，那时候我看着我32岁，我已经出来侍奉主算了人家扔给我也不看了。很多人想要做自己主人，但是等到你做老板，你知道你做老板 你真的是做众人的仆人，你随时被牵制，而且呢到底谁做主人很难讲，那些人你付钱来的人是你不高兴就解雇他，但是你不能所有人你不高兴都解雇，到时候还有些人你还得服侍他们。而且我听见有个弟兄说我不能随便退休啊，这么多人靠我吃饭呢，我一退休公司垮了以后他们都没有生路了怎么办，所以还没有找到接班人或者公司卖掉以前不能退休。结果你说谁是主人谁是奴隶啊？做了自己所开辟的公司的奴隶，事业的奴隶，所以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完全自由的呢？很难讲。这个就是 doulos 所带给我们的观念。那些人一直 argue 说我们是自由的，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耶稣说你做罪的奴仆。 你如果做这奴仆，你就不是自由人啊。所以奴仆的定义，什么叫奴仆定义？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六章，好不好？罗马书第六章有两处经文，同样的意思啊，我们都看一看。一个是彼得讲，一个是保罗讲的。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大家很熟，罗马书第六章很熟吧？受浸书都讲过了，而且我们在教会里带领的人，可能罗马书第六章也拿来教导出信的人，所以都讲过了，是吧？好，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十五节说，这些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好，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圣，以致成义。啊，注意这里，罗马书第六章是我们今天要看 doulos 这个字啊，一个重要经文啊。By the way， 这段经文呢最出名的用法是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能够一个人只有不能有两个主啊。底下说什么？一个什么？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那个字是 doulos 用的字，耶稣用字，你们不是做马门的奴仆就是做神的奴仆，这个是奴仆，这个字原文是奴仆啊。好，你看罗马书这里说，你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奴仆的定义是那因为你必须听命于他的，你顺从他的，你就是他的奴仆。You are doulos, doulio, doulio to somebody, something, some way, 就是你就是他的 doulos, 就是他的奴仆。所以这里讲什么是奴仆，奴仆定义呢？罗马书六章十六节，你再看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当你读这个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们应许人的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辖，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好，这个观念就看见，今天我们到底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在侍奉谁，侍奉什么？你生命的主权的问题。所以这里有几种可能，你如果不侍奉神，不侍奉马门，你会怎么样呢？你做谁的奴仆呢？第一章第一段就是刚才我们讲最出名的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路加福音同样 parallel， 你做了马门的奴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人不能听命于两个人，你听谁的命你就谁的奴仆，你顺从谁就谁的奴仆，你被谁制服就是谁奴仆。所以今天我们讲不要做马门的奴仆，不是说你不能花钱不能赚钱，而是你被钱所辖制。很多人以为说今天侍奉神不能谈钱的问题，不是的，我们在地上还是有生活，传道人还是要知道自己怎么规划自己，说的简单一点吧，退休的生涯，对不对？我就是昨天跟一个传道人，跟一个弟兄讲，跟牧师讲，他说哎，现在还得在教会里面服侍，他说等到我有等到退休之后，我就可以做自己自由传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传道人呢、啊、他要做自由传道，那当然没有真正所谓自由的，谁是真自由的？你完全自由就不好了，一定要受主的辖制，对不对？但是人的思想说我要做自由人，怎么自由法呢？照我自己意思，是不是照自己意思？可能不是，可能是照着罪的意思，可能照着私欲的意思，照情欲的意思，你慢慢看下去。所以这里讲奴仆的可能性很多，第一个被钱控制。如果一个传道人天天想我不够生活，他是不是被钱控制？假如一个做事的人在外面工作，说天天想升官或者说挣多一点钱，我们说他落在马门里面，传道人呢，他想我天天想我钱不够，是不是也是被马门辖制？有没有不被马门辖制？一样的。所以这个被马门，不是赚钱才是马门的奴隶，是你想到钱，你被钱控制就是钱的奴隶。啊，好， 第二个呢，刚才我们就读到了，其实约翰福音里面第八章里面那段一个很精彩的对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啊，33节，耶稣对他们讲的话，这段是蛮有意思的。他们在，我们都知道啊。第31节开始，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话，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讲的话很简单，但是呢，他们的回话可不简单。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他们已经自由了，谁自由？是不是真自由？在罗马的管理之下自由的，因为罗马给他们相当自由，可以有自己宗教活动啊，他们很满意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没有跟他们讲政治的问题，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以下辩论开始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听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好了，这会辩论大了。所以基本的问题，听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啊。使徒行传20章也是讲到罪的奴仆，20章19节，不是，这段经文弄错了啊，这段经文不对的。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谋害丁利奎，这个不是放在这里，这里放错了啊，改一改，谁还是有错误啊，换位置。好，罗马书6章6节，我刚才我们讲过了，做罪的奴仆是吧。然后呢，讲的多了，罗马书6章16节到20节都是讲罪的奴仆。罗马书6章16节20节同时也讲对照，一个是罪的奴仆，一个是顺命的奴仆。顺命奴仆当然是顺服耶稣，顺服神的命令的啊。又提到义的奴仆，神的奴仆。所以这里有顺命的奴仆，义的奴仆，这个神的奴仆，有做这个罪的奴仆，还有呢，第7章说是脱离律法做主的奴仆，所以换句话说也是律法的奴仆。第7章又说脱离罪做顺服神的律，做神的律的奴仆啊，不是光做神的奴仆，做神的律奴仆。到了罗马书16章，抛开了前面6章7章讲个人属灵生命主权的问题，而回到另外一个思想。所以前面罗马书6章到7章中间一直到第8章，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但是它的根基在于说，我们里面最后的主人是谁。在我们里面如果罪做了我们的主，我们就没有法子行出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个神的奴仆，或者说义的奴仆应当有的样式。如果我们不理解在我们里面罪的权势跟罪的律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永远不能自由，永不可能自由。那你知道保罗有一句话在这里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要叫你们把肢体献上，因为你们在罪中怎样做的罪的奴仆，现在也要照样做义的奴仆。那我请问你，做罪的奴仆跟做义的奴仆怎么不一样？做罪的奴仆你知道他是没有自由的，对吗？罪在里面，我们发动，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犯罪，罪是没有自由的。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就没有自由。所以保罗说，你们就不被义所管理。所以这里的问题，什么叫义的奴仆？什么叫义奴仆？用义跟奴仆两个放在一起，什么叫义的奴仆？什么叫神的奴仆？神是真的拿起抽起鞭子来叫我们行善吗？ 有没有不一样？做罪的奴仆跟做义的奴仆，保罗说我照人的常话说，只好这样讲给你们听吧。他说我以心里内心顺服神的力，但是外面没有办法，外面却顺服罪，里面他是愿意跟随神，要用内心顺服神的力。保罗在讲什么？很多人不明白怎么样脱离罪的力，因为保罗不得已用义的奴仆跟罪的奴仆放在一起来讲。但是我要请问各位，神真的是用管理奴隶的方法来管理我们吗？那怎么办？那怎么可以自由？如果我们说主啊，你天天鞭打我，带着我走，我天天管我，我一不对你就打我，我就回头，我就做你奴仆。很多人这样祷告的，灵不灵？灵不灵？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很多人这样祷告，如果我做错了，主求你管教我。很多人这样讲，很多人说不灵，为什么不灵？因为保罗这边讲义的奴仆是不得已一个做法，不然他不能讲清楚，讲不清楚什么叫义的奴仆。义的奴仆其实就是你把生命献上以后，其实神不是用管奴仆的方法来管你，怎么管？神怎么带领我们？借着住在我们的圣灵，不是罪这样辖制我们跑不了，非犯罪不可。当我们里面情欲发动的时候就犯罪了，那是不是当我们圣灵在里面一直感动，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变义人了？我们行义是强迫的吗？我说我不这样做不行，因为圣灵在里面非叫我这样做不可，是这样子吗？还是有不同？有没有不同？在经历上有没有不同？做义的奴仆跟做罪的奴仆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做会后悔，另外一个不会。
OK， 那当然不会后悔。你看啊，我们再读一下十五节开始，这些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底下这句话保罗是解释，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这里还包括不洁不法的奴仆啊，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啊，你们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请问保罗在这里讲什么经历？做罪的奴仆，他说我写照人的常话说，你献给谁做奴仆？你献给义做奴仆，你做义的，你就结出成圣的果子来。但是在经历上面，义的管理我们跟罪的管理我们有没有不一样？当罪辖制我们时，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有没有自由？这样子吧，赞成我们做罪的奴仆说，可以不造罪犯，可以不造罪的意思，可以不犯罪的，有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们做了义的奴仆还可以犯罪？我的问题不晓得这么清楚啊。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不犯罪？
没有。
好，当我们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不行义？为什么？你不是义的奴仆吗？你只好行义了。为什么？ 这就是保罗说，我照人的常话说，事实上当神的义来管理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完全是被动的，我们需要主动的。因为完全是被动就一点价值都没有，而是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力，我以内心顺服的力，我愿意顺服。我软弱没有关系，我顺服神的力，我宣告我顺服神的力。所以在做义的奴仆是有主动的意愿，这个是自由的人才有的意愿。所以你先要从罪里得到释放，然后你能够说我要定义来跟随神。神不是叫我们毫无选择，如果毫无选择的话，得救以后就一路就走这个路吧，你反正做了我的奴隶，你是跟着我走吧。应当跟着手跟着耶稣，但是事实上神把跟随他的那个决定交还给我们，要我们自动自发从里面内心顺服神的律，内心来做义的奴仆，顺服，甘心顺服。我是自由的，却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做我的主人。我把自己交出来，我把主权，生命主权，我已经自由了。耶稣基督已经买赎我们，你可以走了。不走，甘心情愿回来，因为知道一走不得了，又做了别的奴仆了。只有在这种理解之下，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义的奴仆。因为在这义的奴仆过程中间，除了买赎之外，有一种自己甘心乐意的摆上，献上肢体，不然你做不到，不然你不可能成圣。献上是你成圣的先决条件，你把自己献上，我甘心乐意来做义的奴仆。本来我在罪的权势底下，主已经释放了我，我自由了，我献给神。这个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光是道理上做的没有用，都是讲道理都讲得通啊。所以保罗并没有跟我们打那么多理想的官司，只说你要把身体献上，受尽是把身体献上，受尽是神已经解决了你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救恩已经完成，你把自己重新交给神做奴隶，然后义在里面管理的时候，你说我是奴隶，我跟随你，跟随神的带领，一定会有主动的过程。因为神不是完全用带领奴隶的方法来带领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奴隶。儿子坐在家里真自由，你是奴隶，你不是自由的，因为你不能离开的，不能离开的，不能永远坐在家里。儿子可以坐在家里，因为是儿子，不是奴隶。奴隶的身份跟儿子身份不一样的，都坐在家里，但一个是主人，一个是被动的，没有权利的。如果你做了家奴，神的家奴，好了，你也是奴隶，但你是儿子，不是奴隶。所以这个奉献的过程，把我们身体献上，是叫我们自由的方法。也唯有一个献上的基督徒，他会经历到义在他的里面管理他，神的律在他里面管理他，然后你说我顺服，我做圣名的奴仆。所以保罗用奴仆两个字来形容被救赎的生命是不得已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没有主人，如果没有主人，你不知道自己的奴仆还有什么可能呢？啊，当然这里提到说脱离律法，罗马书讲第七章就讲脱离律法做主的奴仆，第七章又说顺服神的力做他奴仆。如果你不做主的奴仆怎么办呢？做杜甫的奴仆，罗马书16章18节，啊，他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杜甫多利奥。前面翻作服侍基督可以，但底下翻作服侍杜甫什么意思啊？他是做了杜甫的奴仆。哎，就是要吃饭，就是天天要宴乐享受，只做杜甫的奴仆，天天被吃控制。如果不做杜甫奴仆还是什么？提多是说这私欲和宴乐的奴仆，自己很强的底子。有些人真是，今天我们讲的在21世纪讲这个话比保罗方便多了，很多人是做了性欲的奴仆， sex addict， 是服侍他的私欲， 服侍他的宴乐都放在一起的。提多书二章三节说，不要做酒的奴仆，有些人 drunk of 就是 addicted to wine to liquor， 被酒精所控制，那这样当然被毒品所控制，都是叫做 dulio。 你做了酒的奴仆，你做了毒品的奴仆，你不知道。我这样不想跟你们讲过没有，我教会来了一个年轻人，其实不是年轻人，他还没进过我们教会，他还没有来过主日聚会。他的妈妈来看我，因为他找了各处求帮助找不到，怎么样，儿子染上毒品 hard drugs， 他也知道戒不掉，戒毒中心去过几次，本来是蛮好的学生，现在书也不能读了，真的没有路。后来我跟他讲，我知道这样情形，一个人染上毒品之后，除非靠神的能力，不可能脱离。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这样的故事，他相信了，他相信我讲的话，后来介绍他去晨曦会，快要一年了，这个年轻人完全好了，就是神的话语改变他。他你知道，当初他听见晨曦会工作简直不可思议。晨曦会说，我们不给你用药，麦卓总不给你用，因为一般戒毒中心就用比较轻一点无害的药来代替那个 heroin 或者其他 drug。 他说就靠祷告靠读经，他简直不能相信。他要去墨西哥另类的治疗都没有用，因为戒毒的人，因为用毒品人多半是有一个里面的问题。好了，他去了，现在已经受洗了。他的妈妈看见他这样也来聚会了，也很快就要受洗了。所以这些人做了毒品的奴隶，自己不晓得，完全不由自主啊。酒也是一样，彼得后书二章十九节说，做了败坏的奴仆，败坏 corruption 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九节说，脱离偶像来做又真又活的神的奴仆。换句话说，有些人做偶像奴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所讲的奴仆的问题，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传福音方面这些方面不能信主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先做了别的奴仆，很多很多这样情形。当然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五节那段经文放在这里原因呢，因为保罗说他们生子为奴，这个当然不是指的肉身上生子为奴，而是跟现在耶路撒冷同类嘛。他说埃及夏甲跟现今耶路撒冷同类，是什么？律法的奴仆，律法主义的奴仆啊！不光是律法的奴仆，这里可以加上律法主义的奴仆，法利赛主义。所以你看，奴仆的概念，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光是马门的私欲、宴乐、罪啊、毒品、真的酒啦什么东西、啊、还有律法主义。都是叫我们不能自由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做神的奴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主。而做神的奴仆呢，是需要你经过一个手续，把自己重新交给神做他的奴仆，这个叫做侍奉。 This is what we call dulos dulio， 这一类的侍奉，这种的侍奉是生命的侍奉，比前面 diaconia 外面的工作又不一样，是里面生命主权的侍奉。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你做什么事情，而是你最后接受的主人是谁。这个字跟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关系。 OK， 在做奴仆的时候呢，奴仆的心态，奴仆的心态，第一个怕死。希伯来书作者说，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换句话说，你一种惧怕，不光是怕死，对于你的主人一种惧怕。今天你可以做说，你做的，我这里很考虑是把它放在前面一类，做死的奴仆呢，还是放在心态上面？后来我想想，做死的奴仆呢？怎么叫做死的奴仆？是做怕死的奴仆。 很多人是什么都不怕，就怕怕就怕死。结果他一生被这思想控制，基督徒怕不怕死？基督徒怕不怕死？是是，你们很诚实，很好。如果没有侍奉神的愿望，真的很怕死的。会怎么不怕？你不知道去那里做什么。我现在这些日子在想启示录里面侍奉的，我也觉得有时候我们知道实在太少。在启示录的时代，在那世界中间，到底我们做什么？你能不能说一个人无所事事，像我这样情形？现在虽然很多侍奉很辛苦，但觉得很有意义，对不对？到那一天怎么样？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勇士对你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刑罚。你做什么？你会觉得非常 boring， bored to death， 可是又死不了，因为你得了永生，对不对？所以这当中的矛盾问题在哪里？关键就在于神，你知不知道神跟你的关系，并且你在勇士里面你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如何有价值，你现在都不能想象。所以这里呢，希伯来书说释放那些因一生而怕死而做了奴仆的人，用的是独路这个字。那独路是做奴仆心什么？就是害怕。罗马书第八章，刚才我们六七八章连起来嘛，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啊，第八章十五节，凡被神十四节，凡被神的神灵所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你注意到没有？这保罗虽然没有听过，可能没有听过耶稣讲约翰福音第八章，但是他的思想从哪里来的？自由。儿子是自由，不害怕，奴仆害怕。我们如果今天在服事中间还是觉得很害怕，害怕神，不是自由的，是做奴仆。在律法主义里面，在律法主义里面呢，常常是害怕的，怕我做的不够好。同样八章二十一节讲到辖制，仍然被八章二十一节，这个是什么？万物等候神的儿子显明显出来。二十一节啊，受造之物，十九节，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他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辖制就是 delus，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仅神的儿女自由，连万物都得自由，不再受辖制。那你看在百夫长的例子里面说，我叫这个来就来，叫那个去就去。奴仆是听命的，听吩咐，来就来，去就去啊。加拉太书说生子为奴，然后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说有奴仆的恶。生子为奴，律法主义的人在奴仆的恶下他是被捆绑的，这个奴仆的恶就是 delus。加拉太书啊，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奴仆的恶啊，不自由。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啊，不是，讲错了，漏掉了。还有就是刚才回到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四三至五节。做了这只奴仆就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只有儿子能永远住在家里。所以救恩耶稣基督讲，我的话叫你们认识我，接受我的道，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得自由的人因为真理叫他做儿子，不再做奴仆，做了儿子自由了。儿子可以永远住在家里，奴仆不能住在家里，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好，这是呢讲到奴仆的心态做儿子心态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被主释放的就是主的自由人，保罗说的，因为主已经释放了我们。 不要再做谁的奴仆，是不是？那如果你不来侍奉主，不把自己主动身体献上、肢体献上，来做主的 bondsman， 做主的奴仆，你不知不觉就被私欲诱惑、厌乐啊，被那些事情抓住，马门各式各样，各种败坏啊，各种偶像抓住，就不自由。所以堵路这个字很妙，是奴仆，但只有一种奴仆是自由的，就是做主的奴仆，其他都不是自由的。而且一个人总是做了谁的奴仆，自己知道不知道都是。这个字很有意思啊，它的字义是奴仆，但是呢底下我们说做主的奴仆是自由的人却甘心做主的奴仆，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罗马书第六章的经历，是把肢体献上，主已经释放我们，叫我们是自由人，但是我们甘心乐意回去做主的奴仆，这个才好。不然的话呢，你走又变浪子了，走又没有方向了，走又不知不觉陷在罪里面了，一定这样。所以这个做主的奴仆是甘心乐意的。当然我们知道因为救恩而做了主的奴仆，那保罗就提到他自己是主的奴仆，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一再提，二十章很重要，因为保罗是讲到他自己的侍奉的时候，路加第九章跟他记，使徒行传第九章跟他记录，到了第十九章的时候，到了第二十章的时候又在记录保罗自己讲的。好，我们看看使徒行传二十章是这里十九节，他说这里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这个服侍 Dulus， 保罗没有讲 Diakonia， 保罗反而用 Dulus 这个字，当他讲到自己的时候他不提是 Diakonia， 也不提他是使徒的身份，甘心乐意做奴仆，我来做主的奴仆，凡事谦卑。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又说了一次，保罗是一种 Dulus 态度。我们比较喜欢用 Diakonia 的字啊，我在做指示，是服侍神。但是保罗喜欢用 Dulus。刚才哪里啊？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我不是自由的吗？你看见不是自由的吗？常常讲。我不是自由的吗？然而我做了众人的仆人，啊，对，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的人。他说：“德鲁，我甘心来做你们众人仆人，当然是因为做主的仆人才做众人仆人，啊。”这个其实应该放在第二段，当有何态度，可以把搬下来，这可能两边都合用。啊，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我想我把它放进去，原因是底下一节，因为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讲的比较清楚。他因为做耶稣基督仆人，所以做你们的仆人。四章五节，他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他跟哥林多教会讲：“我来做德鲁斯，做仆人，做捆绑的奴隶。”因为耶稣缘故做你们奴隶，啊，这个我不知道李牧师有没有这样经验，有些教会真的就是说我们的仆人，有没有听过这话？侍奉主的人他说我们的仆人，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的仆人，指的是李牧师，指的是周牧师，你听过这话没有？
没有听过，在实际上门的时候。
你怎么感觉？
我早期的时候学谦卑就这样做了，就觉得要教导他们，要不然
教导什么？教导我是神的仆人，不是你们的仆人。
对，
但是保罗比我们伟大，他说因为耶稣基督做了你们的仆人，他也没话说。保罗真的很谦卑啊。所以我出来侍奉主说我是神的仆人，如果他们说我是教会说是弟兄姊妹仆人，我心里不大高兴的。虽然没有发作，没有发作，他还能发作吗？也不能板起面来，我不是你们仆人，我是耶稣基督仆人。Bouncement， 那耶稣保罗讲得很好，因为耶稣的缘故做了你们仆人，这个是不容易啊。有些人真的莫名其妙，就是把牧师看成仆人的、啊，这教会的仆人，我们雇他的，有啊，有这样的人的。但保罗注意他天然，注意他属灵生命的健全跟成熟。他说：“我因为耶稣基督做你们众人仆人。”最后呢，你看彼得也这样说，彼得也是了不起啊。彼得后书二章十六节，彼得前书对不起，彼得前书二章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看见没有？彼得说：“你们虽然自由的，但是要做神的仆人，不能够借此自由来遮盖恶毒。”呀，好，做仆人应当做神的仆人什么态度？第一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讲，哎，我们该休息一下是吧？啊，可以有十分钟哈。他说什么？心里火热，底下什么？常常服侍主。他原来说心里火热，那常常服侍主啊，你把它翻成说心里火热，做主的奴仆，味道就不一样了。他叫我们保罗说，讲到服侍了，心里火热，你们要心。前后面就讲什么喝药一味的款待，对不对？这样心里火热，做主的奴仆，所以这态度的问题。然后呢，十四章十八节讲 Duluth 在这几样事情上面做主的奴仆，哪几样事情呢？罗马书十六章这个他最后的交代，凡是在这几样事情上面服侍基督的，就被为主所喜悦，对不对？怎么讲的呢？十四章十八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都露啥，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情上面，都露做基督仆人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什么呢？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跟，这是做主的仆人所必要有的基本条件。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若讨人的喜悦，讨你们的喜悦，就不是基督的 Dulus， 就不是基督仆人了。”那很多人呢，抓着这节经文，尤其是传道人，很容易啊，结果就我行我素，一点都他故意不讨人喜悦，那这样对吗？当然不对。为什么？他是讨主的喜悦，他是相对的。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悦，用谄媚的话呀，用恭维的话，用各种甜言蜜语要得的那些加拉太人的心，那保罗说我不做这事，这个我是神的仆人。那但是我们也不要过头了，以为凡事不讨人喜悦就是神，就讨神喜悦，也不一定。因为罗马书给我们平衡啊。有一件事情，提摩太后二章二十四节，主的仆人不可增进。这个仆人服侍主做主的奴仆的人不可以增进，只可温温和和的劝众人。那这个不是主的仆人中间彼此增进，连这件事情很要命的。虽然我们知道神给传道人权柄要教导，但是真正的做起来不可以增进。跟弟兄姊妹中间有什么问题，总要让，凡事总要让，没有办法。因为你讲得再好，你跟他一争就完了。你若跟他一争呢，你所有教导重新来过， 他对你有不一样看法，连你的话也废弃，当然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求主给我们恩典，也希望不要到这个地步呢，前功尽弃。题目在后书二章二十四节，我在 Roseville 跟他们讲了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提摩太后书还没讲，下次要讲这个，其实很难讲很多事情啊。二章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哎呀，忍耐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李牧师很有忍耐。他比我有忍耐，我自己天然生命没有忍耐，但是等到侍奉主以后不忍耐不行啊。主也说人农夫忍耐等候田里的出产，那忍耐多久呢？三年可以吗？五年可以吗？不晓得啊。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都是有关系的。我们做主的仆人是自由的，可是很多时候没有自己自由，不能够任凭自己心意啊。有时候必须怎么讲，委曲求全吧，但是这样说啊，必须用神的能力来改变人。所以有些事情矛盾的，像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这些弟兄姊妹们祷告，让神的仆人大胆讲道啊。这节经文呢，在赶鬼的事情发生的那个使女盯着保罗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要传讲救人道，你说这个是好的宣传还是不好宣传？这好还是不好？那个使女啊，跟他朋友一连喊叫几天，保罗心中就厌恶。那这种宣传呢，是从这个非常 questionable 这个使女啊，被鬼附使女，说他们传讲救人道，你想这是反宣传，等于是反宣传啊。这只是用法而已，我没有特别意思。那当然，神的仆人在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虽然有些人外面称你是神的仆人，其实跟你捣乱，怎么办？这个是很难处理的事情。最后保罗提了几个人，叫做奴，他们都是同伴，他讲以巴弗提，讲其他几个人，腓立比书里面讲，同作主的奴仆，还有加拉太五章十三节，可能有一点更直接用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说我们要在爱里面彼此做奴仆。刚才讲主的奴仆，现在讲被爱捆绑的奴仆。被爱捆绑，基督徒能够被爱捆绑，以至于凡事凭爱心行事，那就很不错了，很不简单的。好，我们呢稍微提示稍微停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再有一些讨论，并且继续把这张讲完。上午我们能把这个讲完就很好了，如果能讲完就开始讲另外两个字，好吧。